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7月10日星期三，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中贸易谈判本周重启，白宫经济顾问表示仍然困难重重，美国前外交官因向中国特工透露秘密文件被判入狱40个月，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表示逃犯条例的寿终正寝不是港人的胜利，6.4悲剧可能在香港重演，美国一家法院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上封杀批评者是违反宪法。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美国消费者新闻及商业频道 CNBC 举办的活动中表示，美中两国本周将会重启贸易谈判，尽管他趋于乐观，但是谈判仍然困难重重。一位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今天便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商务部长钟山举行了会谈，继续就解决美中贸易纷争进行谈判，双方将酌情继续这些会谈。库德洛对美国之音说，电话会谈有建设性，能面对面谈当然是最好的。他说，美国在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等方面仍不满意。他还说，我们的团队一次又一次的要求改变中国法律，并在这一点上不断进行抵制。但中国似乎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政治局能颁布相关规定就足够了，我们不同意。他还表示，现在中国的各种权力中心正在推动他们所说的公平和公平的协议。我明白，但我们与他们的贸易关系非常不平衡，因此我们希望在许多方面看到补救措施和纠正措施。库德洛还重申了总统的预期，即在谈判恢复期间，中国将迅速开始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美国一名外交官周二被判入狱40个月，罪名是阴谋欺骗美国，向中国特工提供秘密文件以换取钱财。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现年63岁的坎迪斯·玛丽·克莱伯恩承认向调查人员撒谎，隐瞒了与中国特工的多次接触，并收受了他们数万美元的钱财。作为回报，他提供了国务院内部文件的副本，涉及的主题从美国经济战略到两国间的政要互访。克莱伯恩从2007年开始与中国特工接触，他当时是美国国务院驻北京和上海的公务人员，持有最高机密级别的安全许可。克莱伯恩在2年前的一次调查后被捕，今年4月，他承认阴谋欺骗美国，对调查人员撒谎，以及非法隐瞒与外国特工的联系。此外，他还将被罚款4万美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香港壹传媒集团创始人黎智英今天在美智库谈香港局势时表示，他不认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有关逃犯条例修法寿终正寝的表态是港人的胜利。他说，即使特首撤回修法甚至下台，如果没有普选，香港仍然不会享有民主与自由，而且会永远面对中共的压制。这位一向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传媒大亨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民众还会继续抗争下去，而1964事件的悲剧可能会在香港重演。曾经被北京称为是战中运动幕后金主的黎智英，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都进行了会谈，讨论香港事态的最新发展。这些会见引来了北京的强烈不满。针对中国当局对他的指责，黎智英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有关提问时回应说，这是他的荣幸。黎智英在华府还会与一些重量级的美国议员会晤，争取支持。 他说，香港民众的抗争是与中共专制政权进行的一场有关价值观的斗争，是站在最前线为美国进行的抗争，因此美国当然应该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而且这种支持不能停留在言辞上，而必须有具体的行动，包括美国议员现身香港对香港人表达支持。刚刚提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表示，逃犯条例已经寿终正寝，香港政府愿意倾听民意，平息纷争。不过，有美国议员表示，国会方面仍将继续推动法案，对美国与香港的关系重新进行评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介绍。
在刚刚稍早的连线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香港商人这个黎智英呢，星期一是与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进行了会面。那么在星期二上午呢，黎智英是来到了美国国会来进行拜会。那么在会面结束之后，我们有机会采访到这个与黎智英进行会面的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在被具体问到与黎智英谈到了哪些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和内容时，这克鲁兹议员则是告诉我们，他与黎智英的会面进行的相当的正面。那么他也表示说，
说美国人民支持香港人民的行动，我们先来听听克鲁兹参议员他怎么说。会谈进行得很好，我很感谢他的领导。美国人民支持香港人民，中国试图强行推动引渡法是错误的，那是滥用权力，违反了香港人民的基本权利。200万人走上街头，这显示了真相和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美国支持香港人民。是的，我们也知道呢，美国和香港之间的关系呢，主要是奠基于1992年的美国香港政策法。那么，香港目前所享有的这个特殊地位的这个待遇呢，也是源自于这部法律。那么，在上个月这个香港爆发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反对逃犯条例之后，我们知道，在国会方面也是一直相当的关注有关的事态。多位的国会议员也推出了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呢重新针对香港的这个自治地位呢 来进行评估。那么这一项法案呢，也很有可能会动摇到目前香港目前正享有的这个特殊地位的这个待遇。那么这个克鲁兹议员呢，也是推出法案的这个议员之一。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刚刚这个稍早的新闻当中也听到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经宣布了这项逃犯条例已经寿终正寝。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是否还有可能在国会方面继续推动有关的这个立法行动。我们来听继续来听听议员的回答。
会，我会继续推动，因为仍然存在法案继续向前进展的可能性。他们现在停止，不再继续强行推动，但我认为中国政府还是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再往前推进，而法案必须永远撤销才行。
我们也知道，香港的这个情况呢，目前可以说算受到了美国国会的高度关注。那么，在国会两院由两党的议员所共同推出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是否能够这个在这届的会期通过呢？也是备受各界的关注。那么，美国之音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掌握。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政府持续关注有关香港修订逃犯条例争议事态的最新发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国务院会晤了香港民主派出版商黎智英，听取香港的逃犯条例的事态以及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自治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介绍。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中呢，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表示，美国政府对于这个议题的立场非常的明确。他说呢，《金融时报》有关的报道是基于匿名报道，它并不认为反映太多的事实真相。 另一方面呢，对于港府宣称所谓的送中具有争议性的这个送中逃犯条例修订案寿终正寝，他表示，美国呢乐于看到事态的有关的发展。另外一些人权的活动人士呢，拒绝接受港府所谓送中条例修订案的寿终正寝的说法。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林郑月娥星期二上午对媒体发表讲话时， 没有明确表示这项立法是否会像抗议者要求的那样被撤销。
The cause of all these grievances and confrontations.
所有这些不满和对抗的起因是修改逃犯条例的行为。我几乎立即停止了修订工作，但是对政府的诚意仍有疑虑，或担心政府是否会在立法会重启程序。
About the government's sincerity or worrie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ill restart the process.
所以我在这里重申，没有这样的计划，法案已经死了。
There is no such plan. The bill is dead.
林郑月娥说，试图通过这项法案的努力完全失败，但她没有说这项法案不会在考虑范围之内了。
We heard from Carrie Lam this morning.
我们今天早上从林郑月娥那里得知引渡法案，她仍然拒绝说撤回这个词。提交立法会的引渡法案是一个非常合法、非常正式的法律程序。不过她只是说法案已经死了，我们在香港的任何法律或立法会的任何法律程序中都找不到这个词。所以一个政府怎么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维护我们的法治，当他自己都不使用法治，法治的原则。
该法案自今年四月推出以来，就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反对者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感到担忧。中国的法律体系和香港截然不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黎智英是香港一传媒集团的创办人，他经常呢发表文章来批评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的状况。他旗下的刊物呢也是一般被公认为没有被染红的刊物。那么他与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见面呢，一般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希望听取真正反映香港民意的各种不同声音。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近期引发香港社会政治动荡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逃犯条例修订议案被宣布死亡。对于在香港市民坚持抗争一个多月的民意压力下胎死腹中的条例，以及港府在此期间的表现，中国官方和民间均有一些及时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报道。
六月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强推逃犯条例，引发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上街游行抗议，其规模世所罕见。特首林郑月娥周二表示，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完全失败，相关工作已经彻底全面停止下来，该草案已经寿终正寝。中国官方及其媒体对这位港首的最新表态反应相对低调。中国外交部回应称，中央政府表示支持、尊重和理解。中国媒体财新网周二上午刊登了相关消息，不过这篇报道不久就被删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二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简短地回应记者提问，表示6月15号特区政府宣布暂缓修例工作的决定后，中央政府表示支持、尊重和理解，对此我没有新的补充。周二中午，凤凰网微博也发布消息称，香港逃犯条例寿终正寝，林郑月娥承认修订逃犯条例完全失败。一些网友留言表示祝贺，有留言说祝福香港，至少香港还是香港，但该消息仅存在了不到十分钟就消失了。对于香港抗议民众提出的五大诉求之一，即撤回逃犯条例议案，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张千帆对美国之音表示，撤回与香港特首所说的寿终正寝差别不大，但是港府这次修例的确违反了民意。
确实就是这个法案提出啊过于仓促，当时的话呢就应该征求民意，看如果说民意普遍反对了就不应该强推，我想这也体现了就是港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失误吧。
这位中国法学教授近日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指出，重启政改才能让香港回归稳定。文章认为，要解决中央和香港的矛盾，首先要把基本法承诺的高度自治还给香港，通过真正意义上的政改，将民众从街头政治吸引到投票箱前。
好像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我个人的前面文章的意思呢，也就是呢，就是这些事情呢，其实呢，就离他远一点比较好，免得就是直接这个民众把怨气和矛头直接针对中央，对吧？其实很多事情呢，以完善当地的民主程序，比如说让特首和立法会直接普选，真正意义的普选，那么他们就必须要服从这个香港的民意，那么这件事情呢，可能也就不会拖那么久，而不是说香港的这个特首，因为他最终是中央任命，现在又不是直选产生，所以他们可能 就有幻想了，说哎，这个事情是不是中央会支持啊？我可以不听这个民众的抗议，再怎么激烈，我也可以这个不表态啊。那么这样反而我们看到最后的效果是很糟糕的。但如果说你让这个港府能够通过这个完善选举制度，对吧？更加的去贴近和接近民意，那么这件事情本来就不会闹起来。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周一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两人在会晤中讨论了逃犯条例的事态发展以及香港的一国两制地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此事回应称，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表示试图借机怂恿在香港制造混乱，既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称，坚决反对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绝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受到损害。内外势力相互勾结，祸港殃民注定没有好下场。这位发言人还称，这些民族败类和香港罪人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年六月间称，西方势力企图破坏香港和平稳定，此后北京与伦敦就有关香港主权移交的中英联合声明发生了一系列政府官员之间的争论。对于香港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中国官方和媒体保持沉默，对于香港立法会遭一些示威者冲击则发出强硬表态。北京独立时评人士扎建国认为，中国当局惧怕民众上街游行，
游行能够改变政府的既定的一些程序，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是当然是很紧张的了，是很害怕的了。从具体到老百姓来说，好像是各种观点都有吧，有支持这个游行的，有反对游行的，有反对所谓违法暴行的，尤其大陆现在整个控制非常紧吧，所以应该说是。只是在网上有些反应，我好像没有听说有人这个什么联名签名声明、联署声明支持啊，或者是什么上街声援呀，好像这些都没有。所以因为大陆这个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的。
香港歌手何韵诗八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批评香港的人权状况恶化以及一国两制遭到削弱，其发言两次被中国代表打断。何韵诗称，鉴于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联合国应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将中国从人权理事会除名。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称，有关非政府组织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人权理事会的规定，干涉中国内政和主权，污蔑中国的人权状况。耿爽还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了成功。在北京的政治异议人士扎建国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香港一国两制的积极意义和成功例证。他认为，香港若非正在实行一国两制制度，就不可能取得民众上街游行迫使当局终止原定立法程序的阶段性胜利。
通过游行达到这个使他这个修改条例这个寿终正寝的结果，这个就是因为是一国两制，如果在大陆的话呢，可能就完全不是这个结果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说明了这个一国两制的区别啊。
社交媒体微信群里有人对享有一国两制待遇的港人通过游行和平理性表达诉求取得进展表示羡慕，留言称香港百姓厉害。此前，中国官方媒体称，香港主流民意支持修订逃犯条例，避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中国官媒多次宣传造势，称有必要修订逃犯条例，同时中央表示支持。据新华社五月报道，香港中联办开会传达学习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称修订逃犯条例既有法理依据，又有现实迫切需要。中国的网络音乐平台已将曾为香港占中运动发声的何韵诗的音乐作品全部下架，百度百科删除了何韵诗的介绍页面。另一名香港艺人周柏豪日前呼吁港人登记做选民，被一些网民称为港独。周柏豪在微博称，登记做选民是合法行为，该贴文稍后遭到屏蔽。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参议院不久前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将禁止中国的无人机用于军事用途。美方越来越担心这些无人机会把信息传给中国政府或黑客，危及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有分析称，这是美国禁止政府机构和军方采购华为和中兴产品后对禁购中国产品的再次加码。那么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担忧为何与日俱增？中国政府与这些名义上是私人拥有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令人不安？中国政府的诚信在国际社会为什么又一路滑坡？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和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寻。张寻表示，大疆无人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四类威胁。
它应该主要是四类威胁。从国会的角度看，第一类呢，就是说它的无人机在操作过程中呢，通常是与它就是大疆公司的服务器相连接的，这个服务器呢很可能是首先直接是设在美国的，但是呢它是由大疆公司控制的，那从服务器上再往是不是会往中国去传，会特别是给中国政府甚至黑客，那么这个事情是美方可能没办法控制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它无人机呢本身它可能会通过一些技术方面的设定，它来闯入一些禁区，这样造成一些安全上的威胁。2015年就有一次呢，大概是一月份吧，就是闯进了白宫，然后这个穿越了，等于躲过了白宫的这个雷达系统，所以说呢，造成了这个美国这个警方也是很大的一个惊慌，当时，所以呢，这个本身它构成威胁，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就是说，大疆公司它很有意思，它跟那个华为当时任正非表态一样，他认为全世界离不开大疆，离开大疆活不了。那么就是说，像这种对于一个自由市场的一个环境来说，这样的一个表态是一个很糟糕的公关。那么它会让人们感到担忧。你不要讲你是个中国企业，你哪怕是个美国企业，如果你达到垄断的地步，你肯定会对引起政府的关注。所以这是第三方面。那第四方面呢？我想国会现在对大疆进行的采取的行动，也是为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做准备。那么也就是说，尽量减少他们的就是从中国过来的产品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啊安全那方面的影响。
小明表示，中共对中国企业的控制决定了美国不得不警惕安全隐患。
应该说和当前中美贸易战大背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就说从根本上说，美国政界确实对于中共的认识在加深，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更容易意识到中国产的这种无人机的危险性。我们知道这种无人机它起飞的时候都是为了收集信息而起飞的，而且特别是像这种大疆的无人机，一般都是一种小型微型的无人机，这个用雷达来监控相当困难，因为它目标非常小，所以它又飞的时候又很低，所以有的时候从白宫穿过居然都无可奈何，所以在这个有它的特殊的地方。那么这个里边关键问题在于，现在中国的这些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它都受中共政府的控制，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不是贸易战的问题，是中国现在这目前的国家这种性质本身决定了美国不能不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张群认为，美国在某些高科技制造业中陷入了被动，开始反思合作战略。
从个体公司来看，你从大疆的它的发展，你应该说是很值得称道的。那么它的成功呢，似乎也是全球市场经济的一个成功。那么但是呢，如果你深究下去，你会发现什么呢？实际上呢，大疆它植根于整个的，就是说，从西方视角是全球化， 从中国政府呢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一个国家战略发展，它在这个大环境下成长的，所以呢它得到了一些就是说双方默许的，比如美国华尔街默许这样的一个产业转移，利用中国的这个低成本低人权啊这方面的优势呢，他呢把这个刚网友说的把这个制造业转移过去，那么大疆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环境中，他获得了比如说政府的支持哈，他的产业的这个配套，制造业的这个零部件的等等这方面的它各方面的配套支持，那么它的大环境下，但这里面其实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谜，就是说它的关键技术升级是怎么来的，这个不只是对大疆，而对任何一个脱颖而出的中国公司呢，都可能大家会这样做一个拷问。我曾经呢以前遇到一家在石油行业，他把跟大疆类似，他把他美国的竞争对手很有名的做了几乎上百年的竞争对手直接给打死了，他的市场呢从无到有一下占领了那个大概是80%以上吧。我跟他们的老板吃饭，我问他们他们说哎呀我们这有一个什么奇才从哪个大学挖的，后来我发现其实这都是鬼话。那么这个技术怎么来的，他完全呢这家公司呢他是后来发现他是复制的，那么复制是竞争对手的，那大疆公司他怎么发展，这个技术上怎么样，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呢他永远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对不起，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从整体上来讲，我觉得美国和中国现在他意识到他整体原来的全方位的市场竞争策略，他跟中国的这种合作全球化的策略是要值得反思。那么这种策略会带来美国就是说他在这个特别是在某一些就是高科技含量的制造业方面，他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很被动的阶段，他如果他不依赖，那么他在往别的地方转移也需要时间，那么他呢这种继续依赖下去的话呢会使美国这方能力更弱。
小明认为大疆用田忌赛马的策略在与美国竞争。
此前美国政府对大疆无人机的安全问题的关注确实不足，所以已经导致大疆无人机在美国充分渗透了，比方说在铁路、什么公共事业、媒体、农业，甚至联邦的执法部门都已经在购买和使用联邦无人机，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所以这大疆无人机，这大疆这无人机它的这个目前的就是说它有一个它特别独特的地方，就是说它一方面是有它的一定的技术长项，另一方面有中国制造业的这种相对的优势，就这种低端产业这组中国有相当完备的一个生产，就这个生产链非常完备，这一点其他国家很难媲美。那么如果说用一个中国古代的这种智慧博弈的故事来讲的话，那目前大疆和美国这个方面的这种竞赛可以看作是中国在这种类似田忌赛马的这种，就是说他在用他的这种特别的一部分的优势来打对，用自己的绝对优势部分来对付一个相对弱势的地方，所以这个情况下美国有相当的难度。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17年曾经有一个备忘录警告过，说这个大疆创新正在有选择的针对一些领域的政府和私营实体，一边扩大收集和利用美国的数据，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实际上就是同类型的产品美国并非不能生产，所以但是大疆它确实具有相对的优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基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政府确实需要对这个做一些限制。所以呢，因为毕竟无论大疆它如何宣布它多么安全，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种无人机它确实存在着这种安全隐患。而且当特殊情况下，大疆或许可以采取他自己的，因为毕竟设备是他生产的，他对这设备的掌握肯定要比用户更清楚，所以他完全有可能来通过非法手段来获得这些无人机上的数据，所以这确实对美国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而且是个非常现实的危险。
美国国务院批准了22亿美元对台军售后，美国一些专家认为这次军售能够提升台湾应对中国军事威胁时的防御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这一次这个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的价值2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呢，就包括 MEART 主战坦克还有毒刺地对空导弹等先进的武器。这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的第四次对台军售，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一些专家认为呢，美国此次批准这个拟批准向台湾出售的这些武器呢，能为台湾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这个军事威胁之时提供更大的防御威慑能力。那么下面来听听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防务专家何天牧的观点。
台湾军方现有的坦克非常老旧，是数十年前的过时的型号，难于抵御进攻。毒刺导弹对抵御低空飞行器非常有效，是对中国派遣直升机或者空降部队进岛的一个很好的威慑。所以这些是防御性的武器，是台湾军方所需的。这类军售我认为早就应该进行了。
何天牧指出呢，此次的对台军售虽然包括先进的武器，但是仍以防务的武器为主，基本上不太可能改变地区的力量平衡。不过他认为美国这个向台湾提供的这一次呢，是新的武器平台，与过去提供一些升级组件是不一样的，显示出美台之间的关系提升，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层面的一个意义。我们来听听，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我们可以将此看作美国与台湾关系提升的一部分。早些时候就有军售，特朗普政府也决定派遣更高级别的官员访问台湾，并且允许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所有这些都会激怒中国，但是美国政府似乎并不在意中国的反应。
那么知道美国对台军售呢，正值美中贸易这个关系紧张之时，但是何天牧不认为这是美国在打台湾牌。他认为台湾问题和贸易问题在美国的政策方面呢是分开的。他说美国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现在都认为呢，美国应当与台湾加强关系。对于台湾军售，北京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求美国撤销这一计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回应对台军售案的问题时表示呢，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尤其是当其与军售有关时，是为了推动台海的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强调美方长期以来基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台湾关系法呢，要求美方帮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这个军售案目前已经是送交美国国会等待批准，国会有30天的时间提出反对，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国会不太可能会这么做。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再度表示，逃犯条例修法已经寿终正寝。反送中抗议者普遍认为林郑依然坚持固有立场，抗议活动将因此持续进行。不过有舆论说，学生们的诉求如何也满足不了，香港需要妥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和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小范围会见媒体，专题谈到逃犯条例修法问题。他说，今天我再次明确表示，逃犯条例修订工作以及条例草案已经寿终正寝。这是林郑月娥迄今为止有关逃犯条例状态的最新说法。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的争端，四月以来引发香港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鉴于中国大陆的法律制度与香港有很大不同，抗议者对将罪犯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非常惊恐，纷纷要求港府撤回修法。不过林郑月娥后来只是暂缓修例，或者本届会期结束时法案自动失效之类的说法。香港媒体星期二快速报道了林郑月娥使用寿终正寝或死亡这一最新字眼。对此，公民党籍议员郭家麒星期二中午在立法会外面的记者会上说
：“Change the term, the terms of, you know, the death of the bill. But she still refused to retreat the bill. If she still insists this kind of attitude,
林郑只是改了有关用词，使用寿终正寝的说法，不过仍然拒绝收回这项修法，继续坚持原有的态度，后果将是民众不予接受。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家看不到希望。上个月香港两次百万人游行的组织者民间人权阵线，也就是民阵，也在中午就林郑月娥的最新讲话表态。该组织的副召集人梁颖敏说，
Extradition bill being put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s a very legal, very formal legal procedures. However, she only
向立法会提交这项议案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且非常正式的立法程序。然而，他只说法案寿终正寝，而我们在香港的法律条文里，在议会程序的规则里找不到“寿终正寝”这个字眼。为什么当局让我们维持法治，而他自己却不运用法治呢？林郑月娥在讲话当中似乎更多承认政府的这项立法工作的失败，并说失败的原因是工作做得不好，对社会脉搏掌握不足，对民意未能完全掌握。他说现在已经彻底停止修理工作。陈凯欣是立法会外面持续进行绝食抗议行动的发言人，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呢，今天的民进说的话只是换汤不换药，因为他说的不是一个法律的名字，因为在法律的名字就是说那个叫撤回 withdraw， 但是在立法会里面呢，就没有这个字，是说寿终正寝，对不对啊？这是我们相信的只是法律的文字，我们不相信他的什么语言的艺术。
林郑月娥说，看到社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场面，一种数以十万市民和平、理性、有序的示威游行，表达意见和诉求，还有很少部分的示威人士用暴力冲击作为破坏的行为，发生民警冲突，造成警员、记者以及示威者受伤，破坏香港法治精神。对此，议员郭家琪说，这是林郑月娥试图分化抗议者队伍的策略。民阵的副召集人梁颖敏还重申了民阵的其他要求，这就是要求建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与青年沟通不能够只与学生会接触，而要包括青年抗争者，尤其是那些在立法会外面连续抗争的青年人。梁颖敏最后说，假如上述有关诉求仍然得不到满足，民间人权阵线将继续举行抗议集会，有关行动的细节将在以后公布。不过也有舆论表达了不同意见，一位出租车司机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的青年不会满意的，对啊，香港青年怎么会满意啊？你说的。
那香港青年要什么东西呢？
不知道，现在都没有办法了，你说怎么妥协呢？在外面一个红色一个旅游警告，他会不会来香港？
南华早报星期二题为分裂的香港需要妥协的和弦，文章说，在疯狂和分裂的香港，人们判断亲朋好友乃至陌生人，往往以他们的政治立场划线，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这篇文章的结论是，没有哪一方绝对正确，哪一方绝对错误。认识到这一点，妥协和对话依然还有希望。另外，星期二是709律师事件四周年，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社民联等团体发起了维权无罪立即释放被拘禁的人权律师的活动，前往中联办外举行抗议集会。新闻稿特别谈到了709案与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关系，称香港政府不顾中国法治缺失，企图修订逃犯条例，允许任何港人可以被从香港移交中国内地受审，深陷任意拘押、不公正审讯以及不人道待遇的危险，并说这种倒行逆施也面临港人的坚决抵制。美国之音记者申华、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尽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已经寿终正寝，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认为香港民众未来需要更多民主制度的保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香港政府宣布不再推动逃犯条例修法是正确的决定，不过香港民众未来需要更多民主制度的保障，
比如说双普选的诉求，来真正落实香港港人能够自治的这个原则。我想这大概是我们看到这一次整个运动过程中一波又一波的这个香港居民和年轻人站出来呼应，真正内心他最渴望的就是民主。
罗文嘉还说，期待北京当局知道一旦有民主之后就很难再走回头路，香港人将要求更完整的民主及自由，不会因为逃犯条例寿终正寝而停止。罗文嘉指出，台湾的民主同样面临着中国的威胁，希望香港能实现追求民主的目标，台湾也愿意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精神及其他方面的支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召开记者会表示，引发争议的逃犯条例修例已经完全失败，并宣布修订的工作已经寿终正寝。目前旅居台湾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告诉美国之音，不太相信林郑月娥的谈话，因为过去香港政府都是按照北京的指示来办事。
中国政府这几年，尤其是那个习近平那个管制中国大陆对香港的影响，我没看见他会对香港那个管制会放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修订条例也是跟那个23条一样，放在香港人的头上一把刀，他不会收回去。
林荣基也指出，香港现在年轻人反对的不仅是送中条例或是林郑月娥下台，而是争取直选特首的权利，相关的抗争也应该会持续下去。林荣基曾经在香港经营了20年的书店，2015年在中国被失踪，并因为贩卖禁书等理由被关押了8个月，目前被中国政府以非法经营罪通缉当中。参与多场声援香港反送中集会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林告诉美国之音，香港政府虽然已经暂停相关修法，更重要的是一国两制的精神是否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那当然包括说整个反送中的运动里面，其实目前我们也看到说可能会有很多人会遇到所谓的后续的这个秋后算账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大家特别要去关注的。
邱依林还谈到，如果有反送中的香港民众被政府冠上暴动罪的罪名，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台全会将持续关注这些人权捍卫者的处境。今年是香港回归中国22周年，台湾陆委会公布的报告指出，香港的一国两制在过去一年受到严重的冲击及挑战。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日前还表示，有接到零星香港民众的电话或电邮询问来台定居居留的事宜，但是还没有申请政治庇护的个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一家法院裁定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封杀批评者违反宪法，这再次引发了对那些在自己社交媒体账户拉黑批评者的政界人士的批评。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3名法官周二一致裁定，由于特朗普的推特账户属于公共论坛，他不能拉黑那些不同意他的用户。从他执政的早期开始，特朗普就利用推特及时制定政策，抨击批评者，并就几乎每一个主题发表意见。对许多人而言，他的推特页面已经成为了他总统职务的脸面。法官巴林顿·帕克在裁决书中写道，第一修正案不允许一名出于各种官方目的而利用社交媒体账户的公职人员，因为有人表达了该官员所不同意的观点而将其排除出原本是公开的网上对话。 虽然帕克强调这项裁决不能延伸到所有由公职人员操作的社交媒体账户，但第一修正案的支持者表示，这一决定仍然可以作为对某些政界人士的教训。这些政界人士在私人社交媒体账户屏蔽批评者，而这些账户通常也是他们同公众的沟通平台。现在至少还有六起针对从县官到州长的美国政界人士的诉讼，他们谋求在社交媒体上让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消声。美国司法部表示，他对上诉法院的判决感到失望，并正在探索可能的后续步骤。司法部发言人凯利拉科说，正如我们所说的，特朗普总统决定在他的个人推特账号上阻止某些用户，并不违反第一修正案。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有6000多万关注者，拥有很大的社交媒体影响力。星期二，联邦上诉法院作出判决，基于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特朗普总统不得在推特上封锁那些他的批评者。此外，美国最高法院6月底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在明年的人口普查中加入公民的问题。不过，特朗普总统仍然表示要继续执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今天呢，这个7月9号星期二，美国第二巡回法院的3位法官一致同意说，特朗普总统不得在推特上封锁与他意见不同的用户。那么在这个案件上呢，司法部的争论点是说，特朗普总统使用的推特是他的个人账号，那么呢，所以说他可以来封锁这些其他的用户。不过他这样的论点并不为法官所接受。那么在今天这个美国第二巡回法院所做出的判决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判决书里面，首先看到原告是哥伦比亚大学奈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协会，那么以及7名被特朗普总统封锁的推特的用户，而被告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白宫的社交媒体与总统助理丹尼尔斯卡维诺，以及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那我们当然也知道呢，桑德斯已经在6月底离职了。那么在这个判决书当中呢，当中的其中一位法官布克沃德法官呢，他的判决书当中是这样写的，他说呢，没有任何的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必须遵守法律。我们认定这个账号的一部分，那个非交流的空间，让推特用户可以直接接触到总统推文的部分，根据最高法院的定义是属于公共的论坛，而基于原告的政治言论的看法来封锁他们，这是歧视行为，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那么针对这个法院的判决呢，今天白宫表示失望，并且说呢，特朗普总统用其个人账号封锁用户的行为并不违反第一宪法修正案。不过我们知道呢，其实特朗普总统经常使用他这个账号来宣布一些国家的重大政策，那么人事的任命案或是开除某些官员，甚至呢，我们看到6月底的时候，他用他的个人账号公开邀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所以其实呢，这个他的这个账号上，推特账号上是用来处理很多国家重大的政策的。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星期四白宫将举办所谓的社交媒体座谈会，那么呢，在这个社交媒体座谈会的这个前夕呢，宣布了这样子的一个判决，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那目前呢，白宫并没有向记者们来证实当天活动的细节，不过呢，白宫副新闻秘书今天则是表示说呢，当天将会启动一项工具，让能够拥有各种政治观点的美国人都可以分享他们的观点，不受到偏见的影响。那么这个呢，被预计主要是用来白宫来用来这个应付在推特上以及在这个脸书上这些社交媒体呢说所谓的打假新闻的一个做法。那么白宫认为说，有一些的这个支持特朗普总统的用户因此被封锁了账号，那么这是不公平的。那白宫可能会在星期四的时候将这些支持他的推特用户还有这个社交媒体用户邀请到白宫来。那么说到法院的判决呢，此外我们看到美国的最高法院在6月7号27号做出判决，要求特朗普政府不得已将公民身份的问题加在2020年的人口普查问卷当中。那么根据美国宪法呢，每10年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而根据联邦法律，2020年的人口普查要在明年的4月1号开始进行，而印制问卷的期限是上个星期一的7月1号。 不过呢，特朗普总统却在这个印制问卷的期限七月一号的第二天，七月二号呢，在推特上表示，他还是继续要把公民的问题放进人口普查，还在推特上这样说。他说呢，美国最高法院不让2020的人口普查来问这个人是美国公民啊的问题，这已经要求好长的一段时间了。我已经要求商务部以及司法部尽其所能的把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以及非常重要的案件成功的完成。相关的情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电视报道。
我们一直在考虑所有的选项。自从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以来，我一直在与总统进行持续的讨论。我想在接下来的一两天里，你会看到我们采取了什么方法。我认为这位将这个问题纳入人口普查提供了一个途径。
最高法院上个月裁定，特朗普政府想要将公民身份问题纳入人口普查的原因及保护少数族裔的投票权看起来是不自然的。司法部表示，一个新的法律团队将着手处理此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是的，那么目前还不知道呢，司法部长这个巴尔将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不过特朗普总统呢，在七月九号星期二当天呢，再度又在他的推特上提到了这件事情。那么除了这些事情之外呢，其实今天白宫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所关注的美中的贸易的谈判。那么呢，之前是说到美国贸易代表莱勒希泽以及财政部长姆努钦将会前往中国，那不过呢，一直没有看到他们有这个动身。那么今天呢，这个美国的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的白宫记者站主任赫尔曼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姆努钦今天已经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及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通了电话。那么双方持续谈判，目标在解决现存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那么呢，双方将会酌情继续讨论。那么这是呢，针对美中贸易谈判最新的进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曾经担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的儿媳美籍华人黄婉在中国被限制出境，他最近聘请了北京人权律师为自己维权。黄婉对律师表示，他在周永康落马之后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的一个地点，并遭受了酷刑折磨。关于周永康儿媳黄婉的案情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对于被中国方面限制出境的美国公民黄婉的这种情况，美国方面对他又有什么说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介绍。
关于周永康儿媳妇这个黄婉的案情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这个重点呢？那么对于中国方面限制出境的美国公民黄婉的这种情况，美国方面对他又有什么说法？
周永康曾经掌控中国政法系统长达十年，他退休以后呢，因涉贪腐受贿落马。他的长子周斌的太太黄婉在周永康案发后呢，这个受到了牵连被关押。黄婉在推特上发布他与陈建刚律师的会见笔录，显示黄婉呢曾经因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缓刑三年，缓刑期间呢执行社区矫正。黄婉早年加入美国籍，现在的身份是美国公民，他希望在社区矫正结束后回美国。今年六月六号是社区矫正结束的时间，但是他在之前的几天呢，接到一份民事诉讼的起诉状，法院等有关部门决定限制他出境。黄婉目前的状况呢，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黄婉与陈建刚律师的会见笔录中显示呢，黄婉称，2013年12月，有一群荷枪实弹的人冲进他家，全家人呢都被抓捕，包括工作多年的司机。他说关押期间曾遭受一些酷刑，包括在被关押的初期不给水喝，长时间的审讯，剥夺睡眠，长时间保持坐姿，不许移动等等。黄婉称在被关押期间患了甲亢，他向美国大使馆多次反映，直到进了看守所才被带到医院去看病。那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对于黄婉的情况表示关注，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说呢，我们经常告知这个中国政府啊，我们对中国将出境禁令用于美国公民的担忧，并将继续告诉他们，直到我们看到一个透明的公平的程序。那么美国公民黄婉被限制出境，2016年以来，他一直无法离开中国。这份电邮还说，包括美国国务卿 在内的美国官员经常向中国政府提出美国公民被限制出境的问题。电邮还说，我们经常要求美国公民提供更透明的流程，要给美国公民提供更流程的更透明的流程和公平待遇。我们与黄女士保持联系，并提供所有适当的领事服务。美国大使馆呢还表示，对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外使领馆而言，再没有比保护美国海外的公民更大的责任了。那么，黄馆的律师陈建刚呢，今年4月1号在前往美国访学的时候，在北京机场被拦截，警方说他出境可能威胁国家安全。那么陈建刚律师呢，在709案中呢为当事人辩护，他赴美的目的呢是参加美国国务院有关的这个汉弗莱奖学金的项目，参加这个学习计划。当时呢，美国国务院曾敦促中国尊重陈建刚的行动自由，放他出国学习。许波，
那么早在2013年，我们知道中国维权律师朴志强就在网上实名举报周永康，要求清算周永康主持警察系统和政法委工作10年期间呢推行的这个叫维稳治理模式，转而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可是现在呢，我们看到连周永康的家人也加入了这个维权者的行列，并且寻求处境艰难的人权律师的这个协助，这真有点啼笑皆非。那么对此公众都有什么舆论反应呢？
黄婉现在呢时常在 Twitter 上发声，介绍他个人的案情，同时呢也关注中国的局势，包括香港反送中大游行64/30周年709家属维权等等。今年年初呢，黄婉在 Twitter 上向当年周永康在任期间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维权公民道歉，并且忏悔享受特权的时候对维护司法的健全毫无作为。曾经权倾一时的周永康历任中国的这个公安部长、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政法委书记。那么在这期间呢，中国的维稳力量是大大加强，维稳经费超过了军费，当年维稳的主要实施者的家属如今成为维稳对象，网民们呢对此是唏嘘不已。有网民支持黄婉的这个这发声啊，也有网民认为黄婉的遭遇不值得同情。那么今天我们采访了广东的维权律师玉品健，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他对此事的评价。
这个保障人权、自由、民主、权利要受到制约和监督，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大家都共守的一个价值。当他们呢享有特权的时候，特别是周永康。号称呢是什么政法沙皇，想当年10年以前啊，但是没想到有朝一日呢自己也沦为阶下囚，也成为酷刑的对象，自己的近亲属呢也遭受到他以前虐待别人的那种酷刑，这个是非常具有反讽意义的。
那么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也被认为是周永康的同盟。薄熙来被抓以后呢，他儿子薄瓜瓜也曾在网络上发声，不过薄瓜瓜的这个行动呢是相当低调，一些被中共双规的官员也同样说是受到了类似的酷刑折磨，不能会见律师啊，人权得不到保障等等。被抓捕的709律师维权人士呢也反映受到过虐待，包括长时间的羁押、剥夺睡眠、灌药等等。一些当事人被要求电视认罪，家属呢不能会见律师。而湖南新化县一名持枪杀人的国保警察陈建湘被抓捕以后，他的家属聘请的律师就包括维权律师李金星和张磊。这个家属们呼吁呢最高法院刀下留人。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文浩，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